今天是我第二周第一天教导本系列，我这里有本书《神真正的本性》，这些都是根基。对神的误解和谎言，若一直困扰着你，就不可能与神建立真正美好的关系。上周我已经讲过这些内容，我鼓励你去听这些教导，在我们网站上可免费收听，也能在此获取这些教材。让我快速回顾一下，有些对神错误的观念其实来自圣经。我绝对不是批评圣经，而是人们误解了经文。我一直在强调，颁布旧约律法并不是为了让你遵行，从而赚取与神的关系。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能在神面前称义，而是让你羞愧，显明你的错，使你对自义绝望，不再赚取神的恩惠，让你狠狠被定罪。只能说，神啊，如果这就是你的要求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就是律法目的之一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上周五节目时间不够，现在我要补充几句。我使用的例子出自《列王记下》第一章，亚哈谢王得了病，他差遣使者去求问魔鬼，就是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，看他能否康复。主把这事告诉以利亚，以利亚就迎着王的使者说，因王去求外邦的神询问他的病，王必不下他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王很生气，于是差派使者去捉拿以利亚，带到王跟前。使者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呐，快下来。以利亚说，如果我是神人，就让火从天上降下，烧灭你和你这50人。于是火从天上降下，烧灭了51人。第二次王又差遣一个50夫长，结果还是一样，火从天上降下，又烧灭了51人，一共死了102人。最后第三个50夫长来了，他俯伏在地求以利亚怜悯他。主对以利亚说，你同着他下去，没事，我会保护你。其实以利亚完全不必从天降火，并不是非要这样才能保命，因为他跟着第三个50夫长去见了王，后来也没怎么样。上周五时间不够，所以我没讲完。耶稣经过撒玛利亚，之前他已服侍过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也接纳耶稣是基督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可以看到这些内容，井边的妇人把全城的人都带了出来，他们承认他就是基督，但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与犹太人一同敬拜，而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的死敌，他们就不让耶稣进撒玛利亚城。这事发生时，看看耶稣的门徒做了什么。在第54节，也就是路加福音9章54节，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，真是太奇妙了。耶稣责备了雅各和约翰，因他们想学以利亚所做的。当然，我也认为他们更有理。撒玛利亚人实实在在地拒绝了耶稣，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与犹太人来往，而犹太人是他们的死敌，这是宗教仇恨，他们拒绝神的儿子。我认为比起列王记下第一章中的以利亚，雅各、约翰想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二人其实更有理。而耶稣如何回应的呢？他责备他们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容我在此大胆断言，若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的时代，耶稣已道成肉身，在地上开展事工，以利亚从天降火时，他要是在场，耶稣也会责备以利亚。并不是说以利亚错了，因为他处在不同的盟约之下，但我举此例是要说明， 神在旧约中处理罪的方式。与新约不同，若不明白这一点，不弄清楚也不理解神为何那样做，难道神改变了吗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可以说耶稣在旧约和新约都一样。神并没有改变，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改变了，不是因为神变了，而是我们改变了。借着重生，神能以怜悯和恩典来待我们，而他在旧约无法这样待人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觉得神精神分裂了，他到底是旧约发怒的神，还是新约赦免人的神？不，他并没精神分裂，神从未改变，但我们改变了。因天父通过耶稣替我们付清了罪债，如今罪债已完全清偿，从始至终神都是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四章十六节说，神就是爱，他从未改变，这就是他真正的本性与性情。现在他能以用不同于旧约的方式向我们表达这份爱，服侍、怜悯、赦免我们。旧约律法颁布之前，神不立即惩罚罪，人却将此视为神在认可罪，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。我上周已经举过此例，在创世纪第四章，该隐杀了他弟弟，神却没有杀该隐。而律法颁布后，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规定，若某人杀了人，除非是战争或出于自卫，否则流他人血者，他的血也必被流。若是谋杀，就必须处死杀人者，谁不处死杀人者，谁就要被处死。因此在律法之下没有怜悯，只有愤怒刑罚。但在律法颁布以前，该隐杀了他弟弟，神当然不悦，神绝不接受这种事。即便在律法颁布前杀人也不对，但律法颁布之后，便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惩罚。在律法颁布前，该隐杀了弟弟，神并没惩罚，反而保护了该隐。因为该隐说，凡听见这事的人必来杀我，神就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于是有人就认为，神没有立即惩罚罪，降下愤怒，是因为他认可罪。后来该隐的后代拉麦杀了人，并说该隐杀人都没受审判，那么杀我的必遭报七十七倍。换言之，他认为自己杀人比该隐更有理，他们用自己比较自己。圣经说这乃是不通达的，结果人们对罪麻木不仁，还觉得反正该隐没事，拉麦也没事，那我也可以随意活在罪中。如今的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时代，有人夸耀邪恶，同性恋，跨性别，各样极不敬虔的事大行其道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已在当下完全应验，他们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如今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歪曲颠倒。孩子们从小目睹不敬虔之事，连电影和迪士尼作品里都充斥着这些曾经属于家庭符合道德的题材，都被扭曲了。这可带不来什么好影响，颁布律法就是要破除这些蒙蔽，显明神的标准。你若违背，就会有后果，而且后果极其严重。神这样做就是要使人远离罪，因为撒旦通过罪入侵我们。出自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因此神必须限制罪的蔓延，否则撒旦早已彻底摧毁败坏全人类，使耶稣无法借童贞女来到世上。故此神必须限制罪，此外律法还破除了蒙蔽。 叫人不再自以为只要我比别人好就能蒙神接纳。神显明了完美的标准，并说，不能遵守全律法，你就应该下地狱。律法既使人敬畏神，远离罪，又促使人投靠神的怜悯。这就是旧约律法的核心目的，理解不当就会误解律法。以为神赐下几百条诫命，我们得遵守。只要我们能完全遵守，神就必接纳我们。没人能遵守神的全律法。我就不花时间翻圣经了，在利未记第20-22章，列出了一些做祭司的资格。彼得在新约写道，我们都是君王和祭司，不再需要神职人员在我们与神之间代求，因为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可以通过耶稣直接来到神面前。因此每个新约信徒都是祭司。利未记列出了旧约祭司的资格。你知道吗？祭司必须完美无瑕，连身上有痣都算污秽，当不了祭司。塌鼻子的也算污秽，不能做祭司，体态歪斜、驼背、左撇子、视力不好等等，都不能做祭司。神为何颁布这些诫命？难道他讨厌身上有痣的人吗？他讨厌驼背塌鼻子的人吗？神当然不讨厌，但大祭司预表耶稣。耶稣完美无瑕，所以凡做祭司的人也必须完美无瑕。神赐律法不是让人去做激光点痣，以求合格，而是要显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完美无缺。如果我们不完美，就必须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无法凭自身表现在他眼前诚意。这就是旧约律法，但凡你认为要遵守，就要守全律法，否则就要被没守住的那条定罪。雅各书2:10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，不是你尽其所能。不足的由神补齐，不，要么你完美无缺，靠自身良善赚取神的祝福，但你做不到，要么就必须谦卑自己，把祝福当作礼物来接受，这就是旧约律法的目的。分享一些新约经文，我鼓励你把这些记下来，好好研读。若不亲自去读，就很难相信这些话真出自圣经。这些经文和多数人的想法截然相反。有人会以为我在编，所以我要直接读经文。哥林多前书15:56说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这句话相当激进，律法强化了罪，律法不能加强你来抵挡罪，而是强化罪来对付你。我的问题是，律法加强了仇敌，却没加强你，为何神要赐下这种东西呢？因为罪玷污败坏了你。正如大卫在诗篇第51章说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这不是说他是私生子或非婚生子，而是说所有人出生都带着罪性。罗马书5:12也有同样内容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不是你个人的行为使你成为罪人，而是你遗传的罪性使你犯罪。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就有了罪，这段经文说罪早已胜过我们，世人说有些罪人非常坏，犯下滔天大罪，但不管你是否杀人、说谎、偷窃等，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3:23，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有人早已被罪玷污击败。可有些人浑然不觉，因为他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因此神赐下律法使罪活过来，我会在本周通过罗马书7:9讲到这点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律法使罪活了，强化了罪来对付你。为什么神要这么做？因为罪已玷污击败了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所以神必须让你意识到，就算你从现在起不再犯罪，那也不能赎你以前犯过的罪，不能赎你与生俱来的罪性。所以主必须带我们摆脱这种蒙蔽，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好叫我们不再信靠自身良善，转而呼求他的怜悯。于是律法来了，律法使罪活了，律法强化了罪。我曾听人举过这样的例子，想象一头公牛躺在草场上，他边反刍边想，我不该这么凶，不该冲撞每个经过草场的人，我不想再做公牛了，从现在起我是只羊。如果公牛认为自己是羊，并说服自己，那不过是心理游戏罢了，他还是公牛，生来是羊才是羊，公牛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。假如公牛觉得现在起我是只羊，我要努力模仿羊叫，那只是自欺，得让他摆脱幻觉。怎么做呢？只要拿块红布在他面前晃，公牛的天性就会激发出来，怒气冲天。这是否意味着你在助长愤怒的天性呢？让公牛生气的是红布吗？不，这只是公牛的本性，红布只是带出它原有的本性，是为了破除蒙蔽，让公牛明白它必须重生，天生是羊才是羊。光靠想可没用，同样有些人知道自己做过坏事，于是说，我要翻开生命新篇章，改过自新，改头换面，现在我知道神会接纳我。你的本性改不了，就像公牛无法改变本性成为羊，你必须重生得着新的本性。只有谦卑自己并且悔改，将神赐的新本性当作礼物接受，才能得到。只要还活在蒙蔽中，自以为从现在起我要变好，只要我的好超过坏，神就必须接纳我，这样想就是受蒙蔽。神必须带你摆脱这种迷惑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在你面前挥动红布，律法说你不可，知道吗？当告诉某人你不可，人性深处总有个声音说，赞美神我偏要做。我认为神起初造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被管辖，如今因为人堕落的本性，因为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的确需要权柄，也要顺服权柄。但我认为神起初造我们时没给我们一堆限制，而人一旦被禁止做某事，心里就会叛逆。这种情形我见过无数次。记得有次我在伍德兰帕克参加一场比赛，10公里赛跑，相当于6.2英里，而且是在高海拔地区。我为此训练，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，离终点只剩0.25英里时，我确定会跑出个人最佳成绩。我当时累坏了，但我很喜欢竞争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拼。孩子们1岁时跟我玩跳棋，我都要赢他们。我说，如果你们能赢我，就是真的赢了我。我不是输不起，但我父亲教我说，第二名就是头号输家。我很喜欢竞争。总之，我正赛跑时， 一个人超过了我，领先了几步。他看得出来我在拼命追，可我已经筋疲力竭，没力气了。他回头瞥了我一眼，充满讽刺地对我说，你来超我呀。他这话一出，我虽然没看过绿巨人，但我听别人说过，我大概就像那样。他这话一出，我彻底被点燃了，肾上腺素狂飙，我像超车一样加速甩开他，一路冲刺越过终点。跑完后我整个人瘫倒在地，杰米使劲儿把我脱离跑道，以免挡住其他选手。我不知道那股劲儿从哪儿来，但要是有人对你说你做不到，或讽刺你说加把劲儿啊，就会有股力量从你心底迸发，你说我做不到，我偏要做到。瞧，神知道我们的本性，造我们的是他。当神赐下律法，我们早已是罪人。当他说你不可，我们里面便涌起这种声音，赞美神，我偏要做。正因主知道我们会有这种反应，才赐下律法，为的是带我们摆脱这种蒙蔽，以为只要改变行为就能改变本性。可改变行为也改不了本性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蒙蔽，认清事实，我们需要救主。你无法自救，所以律法的目的之一就在这里，律法强化了罪。这与宗教所说的截然相反，多数宗教认为神赐下律法为要破除罪的辖制，不，律法强化了罪。在后面节目中我会引用罗马书七章九节，律法让罪在你里面活了过来。如果你相信经文，就要调整你对旧约律法的看法。再次强调，旧约律法并不是罪，在当时律法是合宜的，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但我们是败坏的。赐下律法从来不是为了帮你胜过罪、改变罪性，而是为了显明你的罪，放大凸显你的罪，好叫你对自救和自义绝望，转而投靠神的怜悯。正确理解这一点，就会明白旧约为何这般严厉，旧约中为何有愤怒，也会让你看到在新约中我们能得恩典怜悯是多么蒙福。